弟兄姐妹大家好，高兴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一同的来分享今天的信息。我做基督徒不少的时间，很多的时候我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什么试探是我最难胜过的？你们会不会问这个问题？我自己在想，我在华尔街做了很多年，会不会是贪财呢？看见人家赚一百万又一百万又一百万，他的零头还不到的时候，我会不会有点贪财这个味道？也可能吧。可能是骄傲啊，可能是觉得自己比人家好，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觉得，虽然不一定很好，但是里面总有一种的骄傲，可能是骄傲。也可能是发脾气啊，有的时候当很多的事发生的时候呢，里面有一种的乱的时候呢，会乱发脾气啊。虽然是这样子不多，作为一个男人，奸淫可能是一个问题啊。虽然外面可能不太多，但是里面总有很多一些不应该的思想啊。你说会不会是奸淫呢？假冒为善啊，肯定有啊，假冒为善。妒忌有没有啊？肯定有。我很多时候在说，我说我要像耶稣基督，我这个人要像耶稣基督。但是我发现从看耶稣基督，我不容易明白到底我看耶稣基督的榜样啊，我怎么能够胜过这些啊？发现好像耶稣基督都没有的。我怎么去胜过这些我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的试探很多次了我看几十年了吧小的时候就开始儿童圣经那个时候就开始读那我很多时候看不出这个试探到底为什么是试探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已经40天没有吃饭了，对不对如果他没有吃饭的时候，他现在饿了第二呢，我相信了耶稣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他有没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呢？我想有哈，我想有啊。所以呢，所以如果他没有东西吃，自己很饿这个石头把它变成食物，把它吃了，有什么不对呢？我想这个有点不对，石头很多不会少了一块不多，对不对？多了一块也不见得会太多也没有人看见不管到底耶稣说什么，那个时候是个旷野，没有多少人能够看见。那而且呢这个的试探呢，也可以说一定撒旦一定不会来问我做这个给我这个试探，你放心好了因为撒旦跟我说把石头变成食物，我说我要变也变不来，对不对？所以呢我很多时候我问这个的试探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到底我读了耶稣这个试探在我的人生的当中有什么代表性，我能够学到什么？有如果魔鬼今天要用差不多的试探在我的身上，他会讲什么话？我相信我要去了解耶稣能够试探，能够胜过这个试探，他的心到底是怎么样？而我能够在什么地方学习耶稣的心，以至于我也能够胜过同一类的试探？所以我就从这一方面愿意跟大家一同的来分享今天的题目。我在读这一段的经文，我问到底魔鬼在试探什么，要耶稣做什么？我相信魔鬼在这里，他来到耶稣的那边，他说如果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很简单几句话，对不对？我相信魔鬼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说怎么样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怎么能够证明你是神的儿子，怎么能够证明你的身份，怎么能够证明你是特别的？30年来，耶稣那个时候30岁，你好像没有像这个世界，没有像你的周围显出什么样的能力，
你不过是个平凡的人，你生在马槽里面，你长在非常平凡的加利利的拿撒勒，你的父母贫穷的，三十年来你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事，你是什么身份？你有什么价值？你有什么独特的？你怎么证明你就是神的儿子？拿出证明给我看看。我相信撒旦讲到这句话后面带着这样子的意思。为什么我这样子想？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受到同样的挑战。我相信你我每天我们都在被这个问题在困扰我们，就是我们怎么样证明自己，我们怎么样能够告诉这个世界我是有价值的，我怎么样能够给人家看见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小的时候，很多的大人对我很多的鼓励啊，小孩子好好的读书啊，读的好书呢，将来才能够出人头地，才能够不会给人家看不起，才能够呢好像某某人一样，你要有这样子的学位，你要有这样子的工作，你要有这样子的成就，这才是一个成功的人士，这样子的成功是你要去找。今天电视、电影、传媒、互联网都在告诉我们，我们不断的要争取某一些的成就。你住什么房子？你开什么车子？你有什么学位？你的前、你的前面、你的名字的后面有什么样的衔头？你在什么地方打工？现在，我不知道 Bell Lab 还怎么样。以前去 Bell Lab， 这个告诉人家我在 Bell Lab 打工，啊，里面有一种的骄傲。很多年前，我自己觉得一直我的衔头是个 engineer， 就觉得非常的不满，非常失败。要怎么样呢？要去找一个 manager 的位置来看看。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引诱？我记得很多年前赚呢，10万块一年。我跟一般赚10万块一年的人，大家来讲讲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好。他说，有个人说50万。我花到50万，我赚不到啊，25万。反正大家都，这个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你需要这个钱，而是我能够向人证明我的才干、我的本事、我的这个人是比别人强的，是人家不要给人家看不起的。那我想想，我们用多少的人生，用多少的精力，用多少的时间来证明自己。我们向别人证明，向自己证明，向那个已经死的那个长辈，那个曾经看我不起的人，我要证明给他看，到底我是一个不是池中鱼，对不对？我们也用这样子的了解来鼓励我们的孩子啊，要孩子啊，孩子啊，你要到什么什么大学，等到他能够进到那个大学的时候，我们父母大家彼此的恭喜一下，哦，我们真的行，能够教了一个这样子的孩子，真的不得了。一直的，我们向世界、向自己要证明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份。觉得基督徒怎么样呢？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做了基督徒我们就胜过这一切了，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讲了，哦，现在基督徒我们不是这样子了，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是暂时性，转眼就过去，我们觉得服侍神才有永恒的价值。但是对不起，我要这样子说，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还是回来在寻求一些成就，只不过加上一些圣经的俗语，一些比较神圣的一些的话，把它圣经化，我们的成就把它圣经化，在服事上寻求成就。你教会有多大啊？我告诉人家说，我在若哥教会好大， 啊，里面有一种的骄傲，好像我这个人在这样子的教会呢，我的价值就高了一点。我自己的事工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多重要，自己在教会里面什么位置。记得这个已经几十年前了，我那个时候刚刚移民到加拿大，刚刚移民呢还二十几岁年轻人，那个时候教会给我有机会去教主日学，那我就开始教。教的时候一开始他们给我教一个初信造就，来的只有四个人，心里面觉得还好，四个人好好的中心来教。慢慢呢过了没有多久呢，这个教会的主日学大概每一班大概十个人左右，我教了一班呢来了六十个人，哇，心里面就非常的高兴。你知道我很记得，到今天我还记得，我把那个报名表拿来看，自己拿来看，看了呀，看了越看就越高兴。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高兴，我一定说哎，我要了解一下我的班的同学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我想问你，这个是个隐藏的，我在这个里面为什么我会高兴？因为我觉得哇，我现在真的能够给人家看见我是一个很不错的老师。我发现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年，我发现很多教会里面出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子。我在想，如果下一次我再教同班的主日学，来的人不是六十个人，是三十个人，因为有另外一个老师又抢去了三十个人，我会怎么想？我不回答你，我想你会想一想我会怎么想。弟兄姐妹，我再这样子说，我不是在指责大家。我发现这一个要追求成就，要给人家看见我自己是谁的这样子的问题，常常在我的后面。常常我以为已经胜过了，我常常以为我已经不在这些，不再是因素，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些的东西在我的后面很隐藏的成为我决定的因素。很多的时候人家说这个是你的，我会否认，我会觉得我会发怒，我会说这个不是。我要看耶稣怎么回答这个话。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句话。耶稣在回答他说，我是神的儿子，是因为神的话。记得吗？在耶稣还没有试探之前，他到了约旦河，在那边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当他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天父讲过什么话？如果我们记得是路加福音那边说的，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个是耶稣的身份。耶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是天父所讲的话。在那个时候耶稣并没有做过什么神迹，没有讲过太多次的布道会，耶稣没有做过太多的东西，但是耶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是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因为天父说，耶稣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身份也是一样，我每一次当我说我要去证明我的身份，因为当我没有办法证明我的身份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痛苦的时候，我要回来，要同样的来提醒我自己，我的身份不在于我可以做什么，我的身份在于天父对我的爱，我的身份乃是在于父神是我的父亲，我是基督重价买赎来的。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我觉得非常宝贵的一句话。耶稣开始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是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下面那句话最宝贵，也知道你爱他们，就是天父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天父爱我们如同爱耶稣一样，天父肯定耶稣基督的身份是神的独生子，天父也肯定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已经相信他的人，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身份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女儿，是他所宝贵的，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回来的。这个是圣经的话，也是天父在你灵魂深处所讲的话。不在乎你有多少，不在乎你能够做什么，神同样的爱你。你的价值是一个领受的一样的礼物。你可能是聪明，可能是愚蠢，可能是有学问，可能是没有学问，可能是年轻，可能是年老。最近跟一班年老的人一同的服侍，他们说我们这一批叫做废物利用。我说很好，你把我放成废物，感谢你。我们这一班废物利用，感谢神，因为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能够做什么。撒旦没有资格去定下条件，要耶稣去做，要我们去做，来证明耶稣的身份，来证明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坚固在天父的话里面，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我常常感觉到，我说耶稣为什么撒旦用这三个试探？当我去了解这第一个试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基础性的缺陷。常常不知不觉的，我要去证明自己，我道理我是明白的，但是我的里面还是常常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倾向。因为里面我说，这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的，这是我们要向圣灵得到能力的，求神借着圣灵把天父的这个无条件的爱放在你的心里，放在我的心里，是我知道这一个的爱，我得到这个爱已经是我的人生的全部的价值，是我能够相信神的话，是我能够胜过里面这一种的试探，就是不断的要去证明自己，要把自己的身份来以借着我的成就来显明。那你说，如果我是这样子的话，有什么好处？有人问一个问题，我以为，如果我不断的要去证明自己，那我还是人生有很多的原动力，对不对？如果你再告诉我说，我没有需要再去证明我自己了，我会告诉你，我没有人生的原动力了。我干什么？我要去追求成就干什么？你告诉我成就没有价值，那到底我要做什么？当耶稣不需要再去证明自己的时候，他的权力，他的全心，就是委身于去完成父神的信义和计划。他没有自己的 agenda， 没有自己的议程，没有自己想要建立的东西，他能够全心的去寻求父神的旨意。就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那天他做了很多的东西，可能早上在会堂讲道，然后下午去医彼得的岳母，做了很多的神迹，赶病、赶鬼、医病。到了傍晚，为什么傍晚呢？因为傍晚的时候就是安息日过了嘛。安息日过了，圣经告诉我们，全城的人都走来要他来医治。哦，他那一天非常的成功。如果我们要说那一天他做的事工，我说非常的成功。第二天早上怎么样？第二天早上，门徒去找他，耶稣那天不在。原来耶稣一早就去祷告，
天还没亮就去祷告，求父神。弟兄姐妹，我下面一句很特别的一句话啊，可能很多人读圣经我们忽略了那句话，因为在加百农的事工刚刚开始的一天，非常的有果效。你要怎么样？最少我要再留两个礼拜吧，对不对？再留一下嘛，再做一下嘛。在加百农刚刚开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们走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就在别的地方来传福音。”耶稣说：“我们走了。我到今天为止，你要说我要读那一段的经文，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能够想象耶稣基督那一天早上就起来向天父来祷告，你应该怎么做？你有什么旨意？你在这一半人的身上有什么旨意？你要我到什么地方去？他对父神有一种的开放，他愿意去听父神到底有什么样的计划，然后他就做出这个决定。我深深的相信，当一个人没有自己的 agenda， 没有自己的议程，没有自己要去建立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全力委身在父神的计划的身上。我们能够信得过父神的慈爱，他不会忽略我们的需要。我们相信父神的能力，他一定能够完成最好的。我们能够深深的相信，我没有我的能力，我不能可能做一些的东西叫我更有更多的价值。弟兄姐妹想一想，你跟我不能够做任何的事叫你我的价值升高一点，因为我们相信一个爱我们的天父，他所给我们的，他所想的，他所计划的一定是最好，一定是叫你我得到活出最有最高的价值。当我们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时候，我相信也是这样子，我能够全力的去求父神在我的身上有什么样的护照，以及我这个人在他的整体的计划里面有什么样的角色。我深深的相信，当耶稣说父神口里所说的一些话，他一方面讲到的是人的身份的问题，讲到你的 identity 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是谁的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我相信他也说到父神口里的话是一个呼召的问题。什么是神的呼召？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神的呼召只是要不要呼召我出来做传道人。如果这样子，我听过有些人说啊，我是有呼召的，啊，有些人就说我没有呼召了。但是我相信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当我认识圣经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是不同意这样子的看法。我当然相信每一个真正的传道人需要神的呼召，我相信这一点。但是我也深深的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神的呼召，因为神在我们他创造我们，他向我们说话。这个说话就是我们的护照，它不是造一些废物，它是造一个杰作。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他的杰作， we are his workmanship， 我们都是他的杰作。以弗所书，当我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看见他说在天上地下，在到了日子的时候，所有的被造的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我了解什么意思，我一定要说我不完全了解，但是我要告诉你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就好像我了解，就是神在做一个艺术品，这艺术品我们可以说是神的国，但是这是神自己在造的一个艺术品，非常美的一样的东西。 你我是什么？你我是这个艺术品，这个最美的东西的里面的一个小部分。你我都是完美的小部分，在你我的被造的里面，天父有一个角色，有一个的地方是只有你才能够，只有你才能够填在那个地方，只有你才是最美。或者有一个人在跟我说，他说神在造很多很多的花，你是每一朵花。有一些人是红色，有些人是粉红色的，有些是紫色的，有些是绿色的，有些是白色的，每一朵花都不一样。但是每一朵花都是美的，因为在天父所造的，因为在天父所爱的，你我每一个都是最美的。他有一个最完美的计划，比你所想的，比你所希望的，他都要高。他给你的价值比你自己想要去追求的价值要高。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一直的希望去证明我们的价值，以至于我们拒绝了那个真正把价值给我们的那一位。我深深的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里面，他造我们有一个独特，有一个特别，有一个能够很特别的与他结连的这个的角色，在他的里面的最完美。当我们能够活出这一个的结连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得到最大的价值。我再要说，我不感受得到这个事情是一个工作。我们太多的人以为这个是一个工作，所以呢，神如果不呼召你做传道人呢，他呼召你做医生，他呼召你做律师，他呼召你做教师。我们会觉得啊，这个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了解的当中，我们很容易用的就是你是什么工作。但是我们就算这样子了解，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一个了解。其实我深深的相信，神对我们的呼召不单单在于我们的工作，或者大部分我的了解，我会说神呼召的人在于他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彰显天父在我们的身上的工作，这个的能力变成我们的价值。因为在这个宇宙的当中，只有一样的东西是有价值，就是神自己。当我这样子想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些的例子想跟大家来分享。有一个人叫做 Robertson McCracken， 大家可能听过他的名字。我们当中有些人从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那边读神学他是 Robertson McCracken， 很多年他以前是一个宣教士，后来宣教士退休了，然后呢就去这个神学院就在 CIU 里面做院长，做了很多年。很多年前我听过他讲道，也非常叫人家感动可是我对他最近我比了解的不是他讲道讲得好，而是他怎么样来面他的那段的婚姻生活。他结婚了40多年，1990年代的初期，他发现了他的妻子患上了痴呆症。你知道这个痴呆症就慢慢的就忘记了谁，所有的人都忘记嘛，对不对？那他就决定辞去他的工作。他院长不做我有的时候不了解怎么院长不做。然后呢他说一句话，他说我妻子服侍了我40多年，如果我能够再服侍他40年，我还是欠了他。然后他说在我们婚姻的时候，在我们结婚的时候， 们说过 in sickness or in health， 在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我都跟你一起走过。所以他就辞去了神学院院长的工作，12年的时间不断的来服侍这个太太，当中很多感人的故事。他写了一本书，我们有兴趣可以去看 A Promise Cap， 一个满了一个满足的承诺，也翻译了中文。当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对他有一种的佩服的感觉，对他有一种我能够感受到他的不工作其实是一种的护照。他能够在这个时候，他能够去满足一个婚姻的承诺，这个是他的护照。这个彰显了什么？这彰显了神在他的身上的这个的工作。所以他不是工作什么，他乃是在他的身上彰显了这种婚姻的爱，这种婚姻的愿意，这一种婚姻的摆上。再一个例子，几年前读过一篇这样的文章，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的夫妇，他们觉得神对他们有个护照，就去一个贫穷的地方在那边住。你知道我们现在找房子，我自己也是啊，找房子第一个问的这个安全不安全，对不对啊？这个校区好不好啊？虽然我没有孩子，还是问这个问题，校区好不好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都问这些的问题啊。如果有一点不安全，他说神呼召他就是去那些贫民的地方。那天他回应神的呼召，他就去了。那天晚上7点钟，差不多晚上7点钟，他下班的时候呢，他回到家里，就发现在他的门口有一个人，也是一个年轻人，明显很贫穷不怎么好的人。他看看，原来这个人他见过，因为他做过监狱步道，这个人曾经坐牢，他见过，刚刚从监狱放出来。什么罪呢？侵犯女性。但是他就招呼这个人到他的家里。那天晚上从7点多一直谈话谈到12点钟。他说哇，他原来这个人家里有很多的破碎，家里有很多的问题。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囚犯呢？其实有很多的原因。晚上12点钟。他就想一想，明天他要上班，他的太太那个时候刚刚怀孕。我想请问你， 你要不要请这一位这样子的人在你家里过夜？他想一想的时候，他就觉得里面觉得非常的不安，他就去想办法到处去打电话，到12点钟，你记得12点钟，他去找人，希望有人能够收留这个人。等到他这些做好了，把这个人送走，他里面有一句话，他觉得神跟他说，你把我赶走了。他就立刻的心里面非常的不安，他记得神说，这些事如果你不做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的身上，就没有做在我的身上。然后他就向神认罪，然后他就说，在我的以后的几十年的时间的里面，我不再拒绝这样子的人。几十年，我读这篇文章是他几十年之后写的。几十年他住在贫民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他收留他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是一些我们看不起，认为没有太大价值的人。这是神的护照。 我不知道他的职业是什么，他没有讲。可能他后面也变了一个全职的人，我想有可能。但是我能够想象的就是神用神的呼召是不一样的，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不一样。有些人是夫妻的关系，有些人是叫你住在那个地方，因为你住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不一样。弟兄姐妹，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基础性的需要，就是要知道我是谁，就是要知道我的价值是怎么样的，我需要知道我怎么样定位，我需要知道我活在这个世上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这是人生出来的基础的需要。如果我们的人生有目的，有意义的话，我们可以忍受很大的难处。如果我们觉得没有价值的话，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我们为什么要活下去。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人生的当中还是不断的想要去证明自己，想要去追求，要世界看得见你到底是谁的话，我要告诉你 You are in good company。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我们不需要觉得羞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敞开，告诉神说，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我就是这样子的破碎。耶稣基督做到的，我今天还没有做到，但是我知道你怜悯我，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面，我这样子的破碎求你来填满，求你用你的爱来向我说话，求你用你的爱来告诉我说，因为你的爱我已经满足了，因为你的爱，因为你自己这样子的在我的身上所做的，我没有需要去证明自己，因为我的身份在于你的话。我了解到撒旦不断的用谎言来告诉我说，我要证明我自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我对他的对抗就是用神的话，天父说我是他的儿子，天父说你是他的女儿，这就够了。不断的去寻求，回想神在我们的身上所带领的，所走过的，我相信没有一样是你自己靠你的努力来的，靠你的努力大概做不到的，但是神的恩典不断的带领。我也深深的相信，我深深的相信，如果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不再需要去证明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说，父神啊，让我拥抱你在我身上的计划。当中可能有80有90岁的人，我们当中可能有20岁的人，不要紧，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宝贵，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他的价值，他的价值没有改变。但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抱神自己在我们的身上的那个的计划的时候，我深深的相信这个教会是不一样的教会。我们的注意力不再是在这里怎么建立一个好的教会，我们的注意力是说，我们在这里怎么样能够完成，怎么样能够让父神透过我们去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社会。弟兄姐妹，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我相信你看见世界的乱，无论你的政治的立场怎么样，我深深的相信你看见，有的时候你问神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会这样子乱？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样子不安全？让我们这一批的人能够跟神说，神愿意你的旨意，愿意你的计划，愿意你自己在我们这一个的群体上能够全力的彰显出来。我们当中很多人，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改变，我们的工作有可能改变，我们住的地方可能有改变，可能很多东西我们会有改变，但是我深深的相信，当父神的旨意能够透过你跟我能够彰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深深的相信我们会面对一个不同的世界。我深深的相信我们可能不一定是个安全的世界，但是是一个父神能够在他永恒的计划的里面画的一个的美丽的图画，这样子的一个的群体。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你永远是那个超越的神，你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天父，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东西，以至于我们的价值能够提高，因为你已经用你最美的计划来造我们，来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说，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成就，好像耶稣基督这样子，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就照着神的儿子一生的去完成你给他的使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像耶稣，很多时候我们有各样的软弱，求圣灵帮助我们，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改变，越来越像耶稣，叫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能够被你自己能够充满，被圣灵来充满，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过一个不同的生活，能够把你自己的爱，把你自己的救恩向这个世界来彰显出来，以至于这个世界会因为你的爱而不一样。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